我们现在开始来阅读 Louis Burkhoff 伯路易或者伯科夫的系统神学导论。伯科夫是20世纪上半在美国密兹根州加尔文神学院系统神学的教授。他在1930年代完成他的系统神学和系统神学导论。系统神学导论这本书呢，大概200页英文啊。后来呢，这个导论这本呢和系统神学呢就分开出版，结果呢，系统神学这一本呢就畅销到全世界，也翻译成各种国家的语文。导论部分呢，倒被人忽略了。近年来，就是在21世纪呢，导论部分和系统神学又合起来钉装出版，所以我们就从导论开始来看这位20世纪的维护真理面对自由派神学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他怎么样来组织系统神学的导论，然后呢在系统神学本身呢怎么样论述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圣灵与救恩论、教会论等等我们的进度不会很快，因为这本书没有中文翻译本，所以我们一方面学习系统神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走过这本名著一边所以我一面看英文一面呢跟各位用华语讲出。我们先来看这个系统神学导论这本大概200页的书这本书的大纲我们手上有一份详细的大纲。详细大纲的意思呢就是比目录更加详细比书中本身的目录呢就更加的详细的。系统神学导论呢又分两部分。上半呢是讲教义神学这个观念，教义神学或者是系统神学的观念和它的历史，也就是说从早期教会到中世纪或者中古时期，到宗教改革和宗教改革后，最后到了现代，就是自由派神学和巴特的新正统神学，他们对教义神学或者系统神学的观念和历史。下半呢，这本书的下半呢是神学的基本原理。那这里有一个拉丁文，这个字是 principia， 这个是复数的，单数是 principium。 principium 这个字就是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原则的意思。我们先来看上半，这本书的上半，教义神学的观念与历史又包括什么。第一章短短的讲到神学的系统表达的不同名称，就是说系统神学这门的学习呢本身有不同的名称的，我们简单的会介绍一下。然后第二部分呢，英文用了同一个字，但是呢有单数跟复数，单数的是 dogma， 复数是 dogmas。那我们中文翻译起来呢就非常的困难，所以 dogma 这个字呢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翻译。在这里呢，就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呢，我把 dogma 翻成经训，圣经的教训， and dogmas 教义，经训与教义的本质。那这个是第二段，第二章第三章到我们的讲义的第三页。第三章呢是教义神学 Dogmatic Theology， 从圣经里的经训到教义，然后什么叫做教义神学呢？这个观念是什么？然后呢第四章教义神学的任务，对不起，教义学 Dogmatics 也就是教义神学系统神学的任务，它所用的方法，还有教义神学里面的分题是什么。第五章在我们的大纲的第四页的下面我们现在很快的走过这个大纲，只是把这个标题说出来。第五章是教义学的历史，就是说过去2000年来 曾经有哪一些的系统神学 的著作，比较有名的著作是哪几本，是哪些人写的。那这个呢就是这本系统神学导论的上半啊，神学的名称、经训与教义、教育神学的观念、教育神学的任务、方法、分题，还有教育神学的历史。好了，下半呢，下半是神学最基本的原理或者是原则。那这里呢又分几章的，第一章是基本原理或者是原理这个观念，不论是神学的或者是其他学科的。然后呢这里有一段叫做宗教或者是信仰啊，神学之所以有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信仰。那宗教这个词呢在过去，就是说在20世纪的布道复兴运动之前呢，宗教这个词不是一个负面的啊，宗教就是说人的信仰的意思。宗教是什么？然后呢启示到第三章是启示这个教义的另外一个原理，我们会解释什么叫做外在知识论伦理啊。启示宗教是我们的信仰，启示从神而来的。第四章，我们到了大纲的第七页了。第四章呢可能是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圣经的末世，圣经的末世。然后呢第五章最后那个教义的内在的原理，意思是说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人呢是以信心领受。那这里的信心呢还不是讲到救赎论里面悔改信主得救那个信心，这里的信心只是很概括的说一说啊，人的信仰有神的从上而下的启示，然后人呢以他的悟性、他的感情、他的意志全人来领受啊。神学呢是一定要考虑到神的启示还有人的信心。那这样子呢就是整本系统神学导论的一个内容。我们回到我们大纲的第一页，我把一些特别是系统神学导论的前面的部分呢一些用的英文词呢我列出来了啊，我来读一遍给各位至少有一些的概念啊，我不期待各位每一个字都记得，但是呢至少有一点的印象。Dogma 我说就是教义，不过是指圣经里的教义经训。 Dogmas 就是各种不同的教义组织起来的 Dogmas。 Doctrine 也是教义，那英文的 Dogma、 Dogmas、 Doctrine 呢中文都可以翻成教义的，所以要看书里面的上下文怎么用我就怎么翻译。 Dogmatics 和 Dogmatics 或者 Dogmatic Theology教义学、教义神学，也就是我们所指的系统神学。不过呢，欧洲的德国、荷兰人呢，比较喜欢用教义神学多过系统神学。Dogmatic theology 神学 theology， 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systematic theology systematic 来自 system 这个字 ，system 就是系统的意思。伯克夫呢说。系统神学或者神学呢是一门的科学，科学是 science。 那科学这个字 science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门专门的知识的意思，就是一门的学问的意思。 science 这个字来自拉丁文一个字，就是指知道知识的意思。好，下面一个字呢是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那这个字呢不是大英百科全书的意思啊，但是呢确实有百科的意思。那我们一般怎么用这个字呢，就是神学百科 Theological Encyclopedia。 神学百科就是指圣经研究、释经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教会历史、护教学、教牧神学、宣教学、护教学等等啊。那加起来就是神学百科，就是所有的神学的科目的总和叫做 encyclopedia。 好，下面有几个字呢一个是 analytic， 这个是分析，另外一个字是 synthetic， 归纳。 analytic 就是化整为零， analytic 分析。 synthetic 就是化零为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 有思考，特别是只要我们去阅读任何的资料，我们都在做化整为零，还有化零为整的功夫的。 Analytic 就是把一件事情分析，那你怎么分析呢？很有趣的是，人越去分析，把它分析的细呢，其实最后呢是越抽象，越来越用一些普遍的观念来理解它。 Synthetic 是归纳，我们越是化零为整呢，就越分得细。很奇怪的，为什么？因为人的理性是堕落的，所以我们要需要回到圣经，让圣经来光照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分析跟归纳才会被圣灵圣化。好，那这个呢我们慢慢来谈。下面 speculative 就是猜测的。那我们一般用 speculative 这个词呢是负面的，但是也可以正面的来用。波克夫呢偶尔会正面的用这个字。那我们读信圣经的基督徒呢，肯定不愿意用哲学的猜测的方法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来建立我们的神学。我再说一次哈，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不光是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信仰的最高的权威，我们怎么样建立一套的系统的信仰或者系统的神学呢？这个方法本身呢，不可以是离开圣经凭人的独立的理性去猜测的。所以猜测这个词往往呢，我们是负面的来用这个词。猜测就是说离开圣经，人的理性独立自主来猜，来思考真理是什么，世界上有上帝吗？有永生吗？人有自由意志吗？那你不要说只有自由派的教会才会用哲学猜测的方法，我们敬虔既要爱主保守的教会往往不知不觉的用了很多哲学的猜测，最反对哲学神学的教会也会有猜测的。只要我们的心意不是彻底的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会采取猜测的方法的。好，下面是神学百科，我们讲过了。基本原理是 principium， 那这个是拉丁文的字，然后呢复数是 principium。 下面有两个神学的原理，一个是本质上的，就是上帝。神学的本质上的根源就是上帝，上帝是那个 principium essendi， 就是 the principle of essence， 本质上的原理。对不起，我们有一些拉丁文德文等等啊，因为伯克夫他是荷兰人啊，移民美国，所以神学界呢他们是很通用德文的，偶尔他又要引用一段荷兰文啊，然后这个用专门名词的，因为神学有了2000年历史呢还是会有一些拉丁文的名词留下来的。下面那个词是知识论的原理，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相信的。基本神学就是讲我相信什么，圣经教导什么。好，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相信的是真理呢？这叫 principium cognoscendi， 知识论的原理。那我们相信圣经的、纪要的、敬虔的基督徒，当然对我们来说，知识论的原理，我们的 principium cognoscendi 就是圣经本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什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为何信我们所信的。下面有两个拉丁文的字 ，externum and internum。这是英文的 external 跟 internal， 就是外在的跟内在的意思。然后有宗教 religion， 宗教这个词我再说不一定是负面的然后呢 seat 这个座位的意思就是 seat of religion， 就是宗教呢来自我们人内心的哪一个部分这个 seat 这个字呢是这个意思。好，下面有三个词，一般来说呢这三个词加起来呢就是人的灵魂的意思，这三个字就是理性、意志和感情 intellect, will and feelings。 然后呢另外一个字就是 heart， 我们的心。那有的时候 heart 心这个字是指我们的感情，但是呢很多时候 heart 心呢就是指理性、感情、意志的总和，就是人的内心、人的灵魂的意思。很有趣的有一个字是 theological， 那这个是你看下去就是神学的意思，但是伯格夫往往用 theological 这个字的时候呢，神学性的意思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theocentric 或者 God-centered。 那伯克夫会会评论蛮多的神学家，特别是自由派的 Schleiermacher 斯莱马克。斯莱马克是现代也就是自由派神学的开山祖啊， Schleiermacher 很重要的啊。我们为什么在基要派的神学啊学习的过程要读这么多自由派的神学呢？为了告诉我们，我们要黑白分明，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过去200年或者500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教会里面曾经出现过哪一些错误的教导，然后呢纠正这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圣经真理呢会有更鲜明的体会。施莱马赫是在康德这个哲学家康德之后第一位的现代神学家啊。顺便一提呢，当我们说现代神学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指19世纪的自由派的或者说新派的神学。那施莱马赫之后呢有 Richard Albrecht 黎彻尔，那这两位呢是最早的自由派的神学家。那当然到了20世纪初呢，我们不能不提巴特考巴特啊，那这个呢在书里面呢一定会提很多的。荷兰跟这个自由派德国的自由派之同时呢，有一派叫做伦理派 The Ethicals。 好，下面有 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 这个就是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他们分别是 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圣经的默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是 inspiration， 这是抽象名词 inspiration。 假如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字呢就是 inspired I-N-S-P-I-R-E-D。 我们不可以说 the Bible is God's inspiration， 不可以说圣经是神的默示，我们要说 the Bible is inspired。这两个词，一个是这个是被动的啊，被动式的 inspired， 就是说圣经是被神所默示的，不能说圣经是神的默示，因为神的默示是指神怎么写成圣经，而写完的圣经这个写完的这本书呢是神的话啊，每一句是神的话，那我们用 inspired 这个字。好，然后呢 reasoning in a circle 就是循环论证或者圆周思维。那下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attribute。 我们读完系统神学的导论之后呢，就会进入到神论的。那在神论里面我们要讲到神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God。 同样的在圣经论，在圣经默示的时候，我们也要讲到圣经的属性 the attributes of scripture。 那 attribute 属性，属性这个词另外一个同义词呢就是 perfection， 就是完美性啊。讲到神的话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完美性或者属性都可以的。下面有四个词，我们可以说这四个词呢就代表了普遍启示的四种的属性，也代表着圣经的四种属性。这四个属性是普遍启示的属性，也是圣经的属性，它们分别是必须性 necessity， 权威性 authority， 清晰性 perspicuity， 还有充分性或者是足够性 sufficiency。 我再读一次，必须性是 necessity， 权威性是 authority， 清晰性是 perspicuity，充分性或者足够性是 sufficiency。 最后，自从加尔文以来，除了我们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圣经是必须的，也是清晰的，也是足够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加尔文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当神默示圣经，圣经写完了圣经写完了，手上我们有圣经每一卷的书卷的时候呢，圣灵并没有停止工作的。我们可以说每一卷的圣经墨水一干，默示圣灵的默示工作一做完，圣灵就做这件事情。拉丁文是 Testimonium Spirit Sancti， 英文是 The Internal Witness of the Holy Spirit， 中文是圣灵的内在的见证。 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呢，在读圣经的人，特别是重生的人的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心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为圣经做见证，与圣经同做见证。那这个 internal testimony, internal witness, 圣灵的内在啊、我自己的理解呢，这个内在这个字啊 ,internal 的意思呢有两重的意思。一重就是圣经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好叫真的信徒都知道，确实的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谬误的，无谬无误的，是神的话，是最高的权威。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与他的话同做见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为他所默示的道，他的话，圣经同做见证。所以圣灵是为圣经做见证的，当然圣灵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圣灵呢也是同神的话一同做见证的，圣灵内在的见证。好，我们在这段还没有进入到系统神学本身之前呢，让我讲几句话来给我们一个介绍。我们介绍了一些名词了，系统神学是什么？当时我在1971年进 Westminster 威敏斯特神学院的时候呢，我的老师 John Frame 富兰姆就说，系统神学呢就是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的圣经，总的来说圣经教导的是什么？我再说一次，系统神学是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多加几个字，整本圣经关于某一个事情、某一件事所教导的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系统神学一般是包括了圣经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教会论和末世论。就是说，整本的圣经不光是摩西五经，不光是保罗书信，整本圣经关于一个题目所教导的是什么？那这个就等于伯克夫所讲的 dogma 啊，经训或者是圣经里的教义。我们知道今天啊，神学界特别是改革中的神学界呢，啊，自从1893年霍志恒 Voss 啊被普林斯顿神学院，当时是保守的啊纯正信仰的长老会的神学院，1893年霍志恒被委任为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圣经神学教习教授 The Chair of Biblical Theology 以来呢，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啊啊120多年了啊，我们的神学分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就是除了原文解经以外，我们不算那些书卷的研究以外，有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就是神在他的启示的历史不同的时代，摩西时期、挪亚时期、亚伯兰时期，后来大卫时期、先知时期，神在不同的启示历史的时代和每一个时代和总的来说，他启示了什么？神在不同的时期和所有时期启示了什么？所以系统啊，对不起，所以呢，圣经神学呢，肯定是用启示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同的时期来分题的。系统神学不是，系统神学呢把所有的不同阶段的不同时期的启示呢归纳起来，我们问66卷的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关于神、关于人、关于罪、救恩、耶稣基督、圣灵和这个教会、末世等等啊。所以系统神学呢，我的意思是说，都信圣经的、信仰纯正的系统神学，肯定相信，就是我们先假设我们的大前提是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本身每一句是神的话，然后呢，圣经呢有它的统一性的，不错，圣经有它的历史的渐进性，但是呢，圣经有它的统一性，所以我们读系统神学，假如不先相信，事先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呢，前后是不矛盾的话呢，我们就很快的就会堕进啊新派的或者是不纯正的系统神学。而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对照信仰纯正的和信仰不纯正的系统神学，这样子让我们的信仰呢就有更鲜明的体会。我们下一节呢就直接呢就进入到系统神学导论的啊第一章了。